周三发表声明，纪念1989年被中国政府暴力镇压的民主运动。蓬佩奥说，30年前的事件，今天仍然激发全世界热爱自由人的良知。
美国国会多名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追忆1989年天安门事件，担忧中国在自由的道路上走错了方向。
特朗普总统正在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访英对美英关系产生何种影响？6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叶凡，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国出兵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3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他说，在6月4号这一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的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止于1989年6月4日，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天安门广场派出坦克，以暴力镇压了呼吁民主、人权、结束猖獗腐败的和平示威。美国向那些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表示深切的哀悼，也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
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曾经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迎来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可是那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制政权不能容忍任何异议，只要有其利益需要，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践踏人权。蓬佩奥敦促中国政府全面和公开交代遇难或者失踪者的情况，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为争取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被监禁的人，停止使用任意拘押手段，并且扭转将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政治表达混为一谈的适得其反的政策。
今年的6月4号是1989年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六四前夕采访了多位美国国会的议员，国会议员们追忆这场3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有国会议员表示，在自由民主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似乎走错了方向。下面请毅华为我们介绍。毅华，
是的，林森。星期二呢是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个纪念日的前夕采访了国会当中一直以来密切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发展的国会议员。那么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后呢，30年之后，这个几乎我们所采访到的每一位国会议员都对于目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现况可以说是感到忧心忡忡。那么有议员甚至谈到说，他曾经一度的认为天安门运动有可能是一个契机，能够让中国人民像东欧人民一样摆脱黑铁幕，而走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机会。不过呢，中国政府却选择以血腥镇压的方式来收场。那么还有议员谈到说，这个在30年后的今天呢，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并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也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他也担心，这个在自由和民主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似乎走错了方向。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是如何回忆30年前的这场天安门事件。
我当时还在上大学，事实上我正从高中毕业准备进入大学。当然呢，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在进行变革，各地都在发生变化，人们希望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不幸的是，人们展现出巨大的勇气，但并没有带来我们期待中国人民看到的民主开放。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上站在坦克面前的那名青年，那个场面证明了人们希望追求基本自由的精神以及为之而奋斗的勇气。我曾经希望他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实现开放的一个转折点，但很不幸，结果是更严厉的压迫。
我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民挺身反抗中国高层及其决定的勇气与勇敢，使我受到震撼和震惊，同时呢也受到极大的鼓舞。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中国的走向令我担忧。他们的自由正在减少，机会在减少，似乎他们的经济自由越来越多，而个人社会自由却越来越少。
显然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民反抗高压政府的勇气， 可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令人愤慨，它激起了反对该政权的国际舆论，到今天为止那都是场悲剧，它象征了抗议者的勇气和中国政府的压制。
事件发生时我还不是国会议员，我当时只是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介平民。我还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名青年，并被他那种精神和他所代表的意义所感动。我当时想，也许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自由，就像发生在铁幕后面的东欧人民一样。突然之间，在学生与政府的几天会谈，基本上学生的诉求，非常合理的诉求被拒绝之后，坦克出动，人们被杀害，可能有几千人。虽然中国一直都不公开那个数字。
是的，议员还表示呢，虽然现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比30年前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密不可分，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仍旧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议员还谈到说，尽管目前的现况令人感到失望，但是他们国会方面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未来的政治改革开放上做出进展，以及这个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
最终这是一种渴望，必须从中国人民身上萌生出来的渴望。我只想说，相较于过去30年，现在的中国政府比以往更加封闭，更加不开放，这令人深切担忧。在自由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似乎走错了方向。
希望中国政府从尊重自己人民开始，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选择他们想要信仰的宗教，有表达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能拥有机会。在中国，这都不是往正确的方向进展，所以希望看到中国政府能开始从尊重本国人民做起。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系，但我希望他们能尊重每个人及其发声的尊严，希望他们能够尊重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们，希望共同努力推动人权发展，并且能在贸易领域和对待人民方面在国际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和行为方面，例如朝鲜，中国还能做得更多。
中国的民主发展将会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严格管控普通人民生活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除了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经济开放，其他什么都不开放。而且一旦看到任何开放带来的问题，就会立即倒退。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长期寻找机会，为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创造更多开放，包含我所说的，我们必须持续为中国境内侵犯人权的问题发声，还有世界其他地方。
我期望看到中国人民未来能决定自己的政府，去哪里上学，去哪里工作，能自由发言，无论是发信息、发邮件还是打电话。他们总是猜想中国政府是否是在监听他们，事实上他们不是猜想，而是确实他们的政府正在监听监视他们。中国人民不是真的自由，他们比起几百年前生活好多了，绝大部分人民今天不再饿肚子，但是他们渴望自由，那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在我们和国会议员的访谈过程当中呢，国会议员也多次的谈到，其实民主政治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尊重，因此呢，国会也希望这个中国人民有机会能够得到被尊重的机会。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星期呢，国会也将返回华盛顿，那么在未来的一两天呢，国会参众两院都将举行六四相关的听证会，届时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还会出席在众议院方面星期二所召开的听证会。除此之外呢，在国会这个星期呢，也有许多场活动是专门来纪念和悼念30年前的六四事件，那么美国之音也会全程及时的起来来报道和以及为观众朋友来分析。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另外呢，白宫也将发出官方声明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6月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的讲话。 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叶凡，根据美国之音掌握到的消息呢，白宫将会发出一个官方的声明来纪念六四事件的30周年。不过呢，这个确切的这个发表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定。那么呢，不过这个副总统办公室已经告诉我说呢，副总统彭斯将会在美国时间的6月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明天呢，来发表一个正式的官方声明，纪念六四事件的30周年。那此外呢，副总统彭斯也将会在6月中旬的时候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一个演说。那我们知道呢，去年这个2018年的10月的时候，副总统彭斯曾经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个对中国措辞强硬的演说。那么呢，因此的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副总统办公室说，是否考虑还是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来进行这一次关于人权的演说。对此呢，副总统办公室则是没有回应。那不过呢，对确切的时间，副总统办公室则表示说，目前也还在规划当中。所以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消息是，白宫之后将会针对六四发出一个正式的声明。叶凡，
好，感谢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六四30周年。星期二是六四事件的30周年。除了美国政府部门和官员以及国会议员陆续发表声明及其讲话之外，在美国国会山以及许多城市将从美东时间的星期一晚上开始举行各式的纪念活动。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细情况。魏芝。
好的，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都举行了六四烛光纪念活动。星期一晚上，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也会举行烛光纪念活动。备受关注的是，明天上午美国国会将举行天安门30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听证会，届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出席听证。这次的听证会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办。听证会将回顾六四事件，回顾当年天安门一带的愿望，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查和问责制的缺乏。事件的目击者呢，还探讨天安门的事件的遗产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镇压演变的贡献，并对美国的政策有何种有效如何有效的这个支持中国人民提出建议。同时，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将举行纪念六四30周年天安门幸存者团聚活动记者会。明天下午，在国会山的草坪上还会有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举办的六四30周年纪念大型集会。这些人权组织包括了公民力量、对华协会、对话中国、晨光城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西藏行动中心等等。活动内容包括了世界人权领袖、美国政要和中国人权代表人物的演讲、坦克人铜雕的揭幕、为中国祈祷、颁奖和音乐等。在国会的办公楼内呢，还会举行六四民主运动艺术和图片展览。这次活动由美国国会议员和欧洲议会以及一些人权组织举办，同时国会正门前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艺术展。而明天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在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对华援助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西藏行动中心颁发2019年民主奖。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今明两天呢，美国之音会持续从各地为您报道关于六四纪念活动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星期天，美国纽约举行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集会。
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集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民运人士100多人与会。与会者首先为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中丧生的受难者默哀。 一幅长五米高一米题为纪念1989年屠杀的死难者的横幅画上，国内一位化名为华永生的画家用中国画描绘出包括蒋介石等49名六四死难者的头像。这幅画由中国复权带到纪念集会上。
六四到现在32年，在我记忆中的话好像就像昨天似的，而且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呢，对于每一个只要亲眼看见的人，那他是活现现的印象的话，不可能被抹去。你只要看见当时那种的话血腥场面，你就不可能忘记。
长的都已经长了，我们去心里面想的东西也是说希望会平反六四，然后但是心里面还是纪念悼念那一些为了六四死去的人，为了民主而牺牲生命的，就是一个就是点一个蜡烛啊，鞠一个躬啊。
当年的学生领袖郑玉光说，今天在这片自由土地上悼念30年前为中国人的自由付出了惨烈牺牲的年轻人，
我们纪念他们，我们站在这里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我们中国人是热爱自由的，我们在自由的旗帜下一起向这个反动的、独裁的、专制的、没有人道的政权，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华共产党，
打倒中国共产党，
纪念六四。
流亡海外的西藏和维吾尔人代表与会发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哈提说，维吾尔人今天被镇压的命运是30年前六四镇压的延续。
因为中国从六四的这个镇压以后，等于是把这个民主最后的一点的希望全部湮灭了。那么从此以后呢，它越来越走向一种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现在发展到这种法西斯主义。那么法西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种族排外和种族屠杀。那么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我说是生死存亡的一种关键的一种挣扎。
集会组织者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说，纪念六四就是要找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而动力之一就是街头运动。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裂的。那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是因为你有奋斗他们才支持你，没奋斗人家不会替你去奋斗。所以我说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应当街头运动就是要制造事件，大事件带来大变化，那么只有这样的才能够促成这个变化。
与会发言的还有六四亲历者原38集团军老兵刘建国、中国民联老民运人士谢维琴、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宁先华、美国广播协会执行主任安努南等。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波士顿是世界上最早树立六四纪念碑的城市之一，这里的民众对于六四有着深刻的记忆。
在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呢，当地举办了烛光悼念仪式，希望人们不忘历史，坚守信念。我们来看记者从波士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的波士顿薄雾蒙蒙，前任市长雷夫莲一早就来到了中国城的小公园故地重游，他的脚步停在了一座灰色的石碑前。
This monument, this memorial is dedicated in honor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and in memory of all those who died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iananmen Square in June of 1989.Constructed here by the mayor of Boston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Boston, Raymond L. Flynn, mayor of Boston.
大约30年前的这个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同年秋天，在当地华人和市政府的支持下，远隔重洋的美国城市波士顿树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六四纪念碑之一。时任市长雷夫莲主持了修建工作。
I wish it were bigger.I wish it were more well known, but
我希望这座石碑能更大一些，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它。这座石碑代表了波士顿人民的心意，我们在民主运动中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三十年后的今天，尽管物是人非，逝者已矣，雷夫莲表示，人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的借鉴意义。
The same concerns, not necessarily in China, but across the worl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不仅仅是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们都缺乏言论自由，他们也需要团结起来。不同国家的人民要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有同一个诉求，我们有共同的担忧和目标，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孩子和国家能够得到这个目标，那就是自由。
与此同时，在纪念碑附近的中华公所内，海外香港华人民主人权促进会正在举办六四三十周年纪念会。组织者谢忠之过去三十年来每年都参与策划纪念活动。
已经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们还有多少个三十年呢？是吧？所以希望呢，还希望多些年轻人来，就是继续那个。这个活动，提醒那个世人，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呢，是不能久远的。
与会者观看了历史录像和资料，并分享了他们的感想。到场的有不少当地知名的华侨华人，包括波士顿中华公所主席陈家华、侨教中心主任欧宏伟、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陆慧峰等等。一些参加这个纪念会的六四亲历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来自北京的蓝洋在惨案中遭受枪伤。
我们必须坚持把这个记忆传递下去，因为这是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空前绝后，目前为止还没有后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一个低劣的，就是应该在被集团统治的民族。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抗争。
另一位亲历者廖平曾因在北京高校举办六四纪念活动而入狱三年。
对于我来说的六四啊，其实在我心里没有结束，是从八九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它没有结束？因为真相我们没有得到，而且大大小小的六四啊，还在中国发生，杀戮、欺压、不正义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很好，而且我也很感动，因为在这个六四之后的这三十年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坚守在这里，他们每年无论来的人多人少，他们在守护这种精神，所以我来了，我感觉到非常温暖。
纪念会进入尾声，波士顿的夜已深沉，与会者们步行至六四纪念碑旁进行最后的烛光悼念仪式。他们点亮了一盏盏蜡烛，唱起了《自由花》《历史的伤口》《血染的风采》等六四纪念歌曲。这些烛光虽然微弱，却也照亮了漆黑的夜晚，闪烁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美国之音范妮莎、刘恩明，波士顿报道。
好，再把目光转向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各界人士六月一号举行六四三十周年烛光纪念活动，呼吁还原真相，勿忘历史。
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六月一日晚，数百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周围，手拿蜡烛悼念六四镇压中的死难者。在那次镇压中被中国军方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说，六四镇压在中国还在继续，这也是年复一年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
对于我们来说，六四并没有结束，它依然在延续，因为在国内还有很多人因为六四而受到迫害，每一年都有人们因为纪念六四，为了想不要让大家忘记，在国内被抓捕遭受到迫害，所以说六四镇压依然在延续，那些当年的六四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所以我们依然要每年要时时的纪念这个日子。
参加星期六悼念活动的江林几天前刚从中国抵达美国， 他曾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不久前打破沉默，向外界说出他所目睹的六四屠杀。他说，中国政府30年来一直隐瞒真相，毫无悔过之意，让他决定必须说出真相。
只有找到这个真相，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才可以真正走到民主的道路上来。
活动现场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领袖尤维杰发来的录音，他在录音中说，他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除了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他们有的是八九一代人的下一代，也有的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那段历史的年轻世代。他们呼吁人们将追求民主、正义与自由的六四精神传承下去。一些藏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也到场支持纪念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旧金山办公室代表米格尔·格雷罗说，人们不会忘记六四。
孤身一人挡在中国军队坦克前的那名男子的英勇行为，30年后已经深深烙在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记忆当中。中国政府继续试图隐瞒这段历史，否认这些英雄的遗产，这是严重的不公正。全球数百万每天满怀希望为公正自由未来抗争的人们铭记着这些遗产，他们不会让天安门精神逝去。
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举办，当天下午他们还举办了六四讨论会，有百余人参加。美国之音墨语旧金山报道。
六四30周年，一场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将在洛杉矶郊区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加州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加州耶莫小镇的自由雕像公园。那在当地时间的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这段时间，这里将举行一个大型的纪念六四30周年的活动，届时将会有一个坦克人雕塑揭幕的仪式。坦克人雕像是由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创作的。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相关的活动情况已经准备就绪，坦克人雕像已经矗立在那里，它包括一辆坦克和象征民众反抗精神的坦克人。那在这一组雕像的旁边是一个巨型的数字雕像，它是六四这两个数字。六四这个雕像的主体部分高达6.4米，加上底座的2.5米，一共是8.9米，象征着8964。六四雕像和旁边的坦克人雕像将构成这个公园的主体雕像群。其实这个公园本身它也非常具有的象征意义，它是由陈文明和他朋友合力购买的，它位于连接加州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15号洲际公路的旁边，它距离中国北京6400英里，倾斜角度是64度。陈文明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主题为民主和自由的公园，这个六四的雕像和坦克人雕像将会永久地矗立在这里。
因为在中国的话，这个六四的话题是不能谈的。我从一个观察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那你看这个学生运动它肯定是有正当的诉求，它才会发生这个六四的运动，对吧？你从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1949年解放以前的这个历次的学生运动都是正义的，是吧？被中共定性为积极的学生运动。然后你看中共建政以来以后，那所有的学生运动它就变成了反革命、暴力，那这个完全是有失偏颇的。所以我觉得这历史是在历史上来说是应该有它的一笔的，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然后尊重我们民众的呼声。
6月3日晚上的活动还会模拟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场景，有各种学校的旗帜标语的飘扬，还有人们会搭建帐篷，还会有六四戒严后清场的这么一个模拟场景，预计将会有400-500人参加。美国之音墨语加州报道。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墨语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洛杉矶郊区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揭幕坦克人雕像。
特朗普
总统正在英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访英对美英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华为2017年控告其前雇员及其创办的 CNEX 公司窃取华为商业秘密一案，6月3号在德克萨斯州法院正式开庭。自天安门运动已经过去30年，中国的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是否有任何进步？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三发表声明，纪念1989年被中国政府暴力镇压的民主运动。蓬佩奥说，30年前的事件，今天仍然激发全世界热爱自由人的良知。白宫将发出官方声明，纪念6.4事件30周年。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的讲话。波士顿是世界上最早树立6.4纪念碑的城市之一。6.4事件30周年之际，波士顿举办了烛光悼念仪式。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今年的6月4号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被政府武力镇压30周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表示，30年前的6.4事件是政治动乱，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者的血腥镇压是正确的决定。30年前，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天安门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惩治腐败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今这场运动已经过去30年，中国的民主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是否有任何进步？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一色加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你好。
王教授，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6.4事件已经过去是整整30年了，那除了当年经历过的人，那么现在的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这件事儿是可以说是知之甚少，甚至有人根本没有听说过。那么现在就有人就说了，再过几十年，可能就会成为一种集体的这样的记忆的缺失，最终成为6.4就成了一个历史典故。您是怎么看的？
对曾经经过的人的话，当然六四啊，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三十年前六四发生的时候，我还在芝加哥大学念研究所，那时候 CNN 24小时的不停的转播，然后我们的心情的话，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学者，然后一个正常的人的话，我们的心情都随着在广场的这个运动呢，能够起伏。我们也透过当时的这个传播科技，就是 fax 传了很多的这个声明去支援在那里的学生，也有募款等等。那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的话，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您讲的没有错，因为中共政权他把了这个八九年的这个运动定了性叫做这个反革命动乱，然后强力的镇压，然后事后呢要强迫所有人做一个所谓的集体的失忆collective amnesia， 不但是在中国国内的人不能提这个东西，他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封锁，然后连全世界的人跟他交往的话也不能提这个。但是我相信有聪明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很多人认为他们非常的现实，只管自己的升学啦、赚钱啦，还有知道说在中国大陆的话有很多东西的有一些界限不能碰，但他们还是有方法可以这个找到不管是翻墙也好，或是透过这个学姐学弟这个传下来的这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纪录片。那然后很多的父母呢，他们当子女问到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讲，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记忆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这个顺延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但是片片段段，但是这种东西的话，一旦是他们起了兴趣的话，就会更加的去发掘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政权如果要想要把它再完全给淹没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王教授，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学生运动的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惩治腐败、要政治改革、要求新闻自由等等。其实啊，当时的学生们并没有提出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为什么当局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呢？
因为这个政权的话，毫无这个平等对话。然后实现自己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有处理群众的能力。您刚刚讲的没有错，这个天安门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诉求的话都是相当的合理、相当温和，而且是广受这群众的这个爱戴。比如说这个反贪污然后新闻自由等等。那现在看看这个反贪污的话。这个三十年前发生事情到现在的话，其实是有一个连贯性，因为中国的这个那时候的改革的话，是在这个这个所谓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中间的一个灰色地域，所以有权就会有钱，那么反这个贪腐的话是必然的现象，那也显现出为什么一般的人对于贪腐的话非常非常的厌恶。那么讲到今天的话，就是习近平。他抓准了这个一般人对于贪腐的厌恶了，来树立他的合法的政权。但是他的这种反贪腐的话，是用很高压的手段，让人看不清楚，就是说到底是在打贪腐呢，还是在整肃他的这个政敌，这看不清楚。新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面规定的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想现在中国大陆的话，可以说是全世界控制最严格的地方，新闻自由的话也被评比在是非常的落后。那么甚至于说他现在有这种人脸的这个辨识方法，让中国大陆现在成为是全世界全历史以来这个监控最严格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来讲的话，这个政权他平定了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呢，他变得越来越侵入，而且他的能力的话，就是说比过去增加的更多。那么我想严格讲起来，当初那些学生很合理的要求的话，基本上都没有达到。
王教授，那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这个魏凤和在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六四事件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政府的这种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啊取得了稳定，然后经济获得了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但是三十年过后，当时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这个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有没有任何的进步？
我想这个是当权他们所要一般人所想到这个六四的话，它的一个结语，就是说这个是为了中国未来后来的三十年的稳定和发展无所这个逃避的这牺牲少数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中国改革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也面临到许多的这个瓶颈。比如说在政治的这个讨论方面，在1980年代的时候更加的活泼，如果想象力的话更加的宽广。比如说那时候谈很多东西的话，在现在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说，用毛泽东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改革的话，要两条脚一直要两条脚走路。那时候经济改革这条脚的话已经走非常前面，但是这个政治改革的话始终都跟不上来，因为他们发现说政治改革在这个边缘做一些改革的话，很快就发现说要牵涉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他的权力的软化，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多党的这个政治的竞争、新闻自由，然后政治上的话要有制衡等等，这些话到这个共产党很快的话就发现说这是不可行的。所以最后的话，很多这种所谓的政治改革都变成严格讲起来的话是党国的行政改革，改到最后呢改成一个四不像，就变成说是增加了他这个党国体制的这个监督和那个镇压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三十年以来的话，这个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改革的话，这条脚已经走非常前面。那这个政治改革这条脚永远不走的话，我相信将来会出问题。
嗯，王教授，最后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想谈一谈啊。美国驻中国大使啊，不久前是到西藏访问了，随后布兰斯塔德大使就表示，希望北京能够和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呢开展对话，允许达赖喇嘛重返这个西藏，重返故里。那么看到一个报告，就是，最近啊，习近平啊，几乎差一点和达赖喇嘛在这个印度有可能会见面，但当时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见成。您对西藏问题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评估是什么？
我个人也去过西藏哈，那我可以讲，就是说从一个学者和一个就是一般人的观感的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悲观。因为您刚刚提到那个报道的话，我不晓得有没有经过证实，就是说报道上讲说习近平可能本来有意要在印度的时候要跟达赖喇嘛见面，后来是印度的总理莫迪然后否决了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但是根据这个中共这么多年来的他的这个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来讲的话，达赖喇嘛已经讲过说他不是要求独立，他是要求在文化上的语言上的真正的这个自主。那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话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良方，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等达赖喇嘛死了以后，然后他自己来任命一个这个他的继承人。所以西藏的话现在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要趁着他现在还有点这个西藏的味道的时候赶快去看。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伊瑟加大学教授王维征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来关注美英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欧洲英国和法国访问，并将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日。特朗普总统今天抵达首站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稍早发来的报道。
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上午抵达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是继美国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位前总统之后第3位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英国政府也摆出了最高规格的待遇来迎接特朗普总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查理王储夫妇3日亲自欢迎特朗普总统抗礼到访。 不过基于安全考量，迎宾仪式改在白金汉宫花园举行。特朗普总统未能与英女王同乘马车在白金汉宫前大道接受民众欢呼，与女王共进午餐后，特朗普总统前往英国国会西敏寺参观，并前往克拉伦斯宫与英国王储查理夫妇共进下午茶，晚间则将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特朗普总统虽然是英女王政府的上宾，但英国各界对特朗普总统的到访也有不同的声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抵达英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在英国脱欧陷入僵局、美中对抗激化的时刻访问英国，对美英两国老盟友的关系有何影响？英国各界是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我们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介绍一下。静玲。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抗力这一次访问英国，获得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自迎接，还有就是四十一响礼炮的白金汉宫国宴的大排场啊。可是，在这样的大排场的背后呢，其实也充满了争议，那就是特朗普总统啊和贝格他访问英国的这个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呢，两个人在特朗普专机落地前已经是隔空交战，而英国所有的在野党的这个领袖跟国会下议院的议长都拒绝出席今天晚上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而明天呢，伦敦则将发动大型的抗议活动，来抗议特朗普的访英啊。目前我们已经知道有将近10,000人表示会参加明天的示威，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氛围下，其实特朗普也是到英国来访问的目前的这个美国的三位这个总统当中唯一没有机会跟民众直接接触的总统，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氛围。
那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英国，朝野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那这次访问对美英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有几个焦点啊。第一个焦点，那个就是英国脱欧，因为英国的首相，目前的首相将在7号啊，就是要下台了。那么在英国首相变更的时候呢，特朗普他是不忌讳的，就是挺这个脱欧派的大将，也就是前伦敦的市长强生啊，认为他是最好的首相接任人选，而且表示这个英国极右派的脱欧党党魁法拉吉是他个人的好朋友。那么第二，当然就是在美中对视下的这种状况下呢，美国他要封杀华为，而在这件事情上呢，英美其实是并不完全一致的。另外，当然还有伊朗问题，还有就是环保的议题，还有双边贸易谈判接下来如何发展，这些对英美关系的影响都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脱欧后，英国在贸易上和其他国际事务可能会更依赖美国，但是呢，同时英国也想维持跟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来建立的这个贸易的友好关系。因此呢，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在风光和争议的背后，对英美的特殊关系将是一项新的重大考验。主持人，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的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6月3号开始的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美英之间是否依然保持所谓的特殊关系，将会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英国人怎么看待目前和美国的关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达维斯库拉瓦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号开始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英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民调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不喜欢他。
Think everything about him is awful.
我认为他就没有一点好处，他还撒谎，他行为十分失当。
How can a president that kind of
一个如此行事又如此说话的总统，怎么能被允许从政呢？我认为这很可笑。
I think it's ridiculous.
It's quite important that he does come.
他能为美英关系而来，这很重要。可这仅仅是因为美英之间关系良好。
特朗普曾经在推特上转发英国极右翼组织公布的反穆斯林视频，并指责英国情报机构对他的竞选活动进行监控，这在英国都引发了批评。即便如此，英国官员坚称英美两国依然存在特殊关系， 民调也显示，两国之间的文化共性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同。
我不确定两国间的关系还那么牢固，可我的确感到关系依然存在。是的，如果大众希望两国关系就依然牢固，无论谁当政都是如此。
我认为美英关系是现代史上少数不会消失的国家关系，原因是我们共同走过了黑暗的岁月，也经历了甜蜜的时光。
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用特殊关系一词来形容英美两国之间紧密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和历史双边关系。
英美关系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与国之间成功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美两国以后就一直是谁也离不开谁。
美英两国的领导人都在执政期间谈到了两国之间的紧密连结，从里根总统到撒切尔首相，到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再到奥巴马总统和卡梅伦首相都是如此。可是到了特朗普总统和首相特蕾莎梅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特朗普公开批判特蕾莎梅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全部。
两国关系的真正基础包括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安全部门之间的隐蔽关系，包括英美两军的整合，涉及在美国大学就读的英国学生，涉及两国电影制片厂和演员之间的合作等等。
与特朗普2018年访问英国时一样，这次也有人计划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组织者说他们预计会有数万人参加。其他美国总统也曾经在英国受到冷遇。里根总统1982年在英国军事基地部署核导弹后，里根访英时遇到了英国人的抗议。小布什总统2003年攻击伊拉克后，英国人也进行了抗议。所以英美两国的关系就像其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样，也存在潮起潮落。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伦敦报道。
好，再来关注另一方面，华为公司2017年控告其前雇员黄毅仁及其创办的 CNEX 公司窃取华为商业秘密一案，6月3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法院正式开庭。根据法庭文件，华为在诉讼中称，该公司前经理黄毅仁窃取华为的技术，以及挖走华为的员工，是一种非法敲诈勒索的模式。黄毅仁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他则反过来提出控告，称华为试图利用此案通过调查程序获得对他和其他人以及对手所拥有的技术。总部设在加州的 CNEX 目前在开发提高数据中心固态硬盘性能的技术。路透社报道说，法庭星期一开始甄选陪审团，预计审判将持续约3个星期。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台北重申，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发表演说。加德纳6月2号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发表演说。
加德纳说，台湾总统是重要的民主领袖之一。加德纳参议员还说，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时，他们也曾经见过面。他也鼓励他的同事在华盛顿和蔡英文总统举行视讯会议。在斋月禁食期间，美国阿拉斯加的穆斯林要面对将近20个小时的日光。美国军记者带您到阿拉斯加，看看一些穆斯林是如何适应这样漫长的日子。
在斋月禁食期间，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穆斯林要面对将近20个小时的日光。
美国之音记者要带您到阿拉斯加，看看一些穆斯林是如何适应这样漫长的日子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阿拉斯加几乎整天都是阳光灿烂。在斋月期间，这对西迪库·穆罕默德的家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在阿拉斯加进食真是令人赞叹。太阳在凌晨4点左右升起，5夜左右落山，因此我们从凌晨4点到凌晨12点进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进食过超过12个小时。
穆罕默德的母亲哈吉亚·西琳娜说，在阿拉斯加斋月进食比在西非炎热的天气里更容易些。
这里的天气很凉爽，所以我能什么都不吃，一点也不觉得饿。但在加纳，由于高温，你会急于停止进食。自从我在这里进食以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进食时间太长。
阿拉斯加的一些穆斯林根据卖家的日光时间来进行进食，以调整这里离北极圈这么近的日光变化的程度。阿托尔·查奥蒂赫利在菲尔班克斯伊斯兰中心朝拜。
In summer, the days could be here, could be as long.
夏天这里的白天可能长达21个小时，到了12月，白天可能只有3小时。学者们告诉我们，要遵循一个标准的区域。我们坚持卖家的时间，因为那是我们最神圣的地方。我们从早上4点开始进食，到将近下午7点，我们打破进食，做常规的事情。我们祈祷5次，就像其他人一样。
朝奥蒂赫利的妻子扎基亚说，阿拉斯加的斋月与孟加拉国的斋月没有太大区别。
Whatever we do back home,
我们在老家做什么，我们在这里也做什么。我们吃萨胡尔，我们吃伊夫塔尔，我们一整天都在进食。我们还花时间和社区的人们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孟加拉国那样。唯一想念的是家乡，在家乡里的邻里有很多穆斯林。
所以这里的穆斯林们说，他们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斋月进食。哈西布·阿里是从苏丹搬到阿拉斯加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与在老家做斋月的方式相比。其中一个传统是在夜间享受斋月，白天不用工作。在这里你可不能在这么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上班。不过我祈求真主接受我们根据阿拉斯加的时间进食。当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我们就打破进食。
阿拉斯加的面积是尼日利亚的3倍。阿拉斯加的穆斯林说，他们在以尊重社区和信仰的方式保持自己的传统。美国之音记者优素福·哈兰德，阿拉斯加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30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呢，遭到当局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不敢置信的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逃的脚步声。30年来，中共通过各种科技和手段，有系统的企图消灭六四记录。北京时间星期2晚9点，时事大家谈呢，为您邀请3位当年在北京采访这场学生运动的美国驻华记者，谈他们当年如何记录报道这段重要的历史，六四屠杀如何让外界更了解今天的中国。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好，感谢您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